谢唱，弟兄姊妹平安。刚才缇娜姐妹提醒我们，很快，一年之中最美好的月份，几月份到了？五月到了。大家知道吗？在教会的历史上，五月有一个特别的名称，知道叫什么月份吗？叫玫瑰花，叫玫瑰月。最早是纪念耶稣的母亲的，但是后来也是作为纪念，也是为了我们所有的母亲所预备的，因为在最美好的月份，让我们做儿女的都能够对自己的母亲献上一份回馈和的爱。所以我们教会，我们国语堂本身呢，想在下个礼拜呢，要开一次会，差传大会，差传的委员会，但是想到是母亲节，所以我们特别改了，为什么呢？希望弟兄姊妹有时间好好预备好，带母亲来教会，然后结束之后呢，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怎么样，请母亲吃个饭或者去走走，好不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个特别的福分，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孝敬父母是一个带应许的一个诫命。那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系列今年第一个系列，创世纪的死于神这个系列呢，这是最后一次了。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知道死于神。是讲到了我们这个宇宙万物，我们的都是神所创造，我们的生命也是死于神，我们并且从神的作为呢，我们来看神给我们有什么的启示，什么的应许，什么的教训。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一到三节，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呢，这是神接着前面六天的创造。这个前面三节二章的三节讲到了第几天呢？讲到了第几天的事情啊？神创造之后第七天的事情。然后呢，如果我们再向往下看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从二章的第四节一直到二章结束，讲另外一件事情了。讲什么呢？讲神特别创造亚当和夏娃。所以有人说呢，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三节是神创造了一个宏观的一个画面，好像是你拍照片是拉的焦近很长，拍远处的地方很广大的一个广阔的一个镜头。但是二章第四节接下来到结束呢，是一个特写，专门写这个在伊甸园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这么一个镜头。那么所以有弟兄姊妹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呢？为什么不把明明把这个前面二章前面三节上帝在第七天的作为跟第一章放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从创造的第一天到最后第七天是一个完整的一章，不是很好吗？干嘛要把这个第七天的事情放到第二章？结果呢，第一章没写完，第二章呢又多出一头，有没有弟兄姊妹这么想呢？我想有人会这么想，就这个想不是今天一天的事情，圣经发行出版一直有人这么想。那这里呢，我跟弟兄姊妹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出现，第七天的事情放到第二章。原来呢，圣经的原作者，每一位原作者他们在写圣经书卷的时候，有没有分章和分节啊？都没有的，不要说分章和分节，连标点符号都没有的，弟兄姊妹知道吗？所以在圣经翻译不同版本，哪怕都是中文，哪怕都是英文的时候呢，有时候一句话会翻译成不一样的，因为到底逗号在哪里，句号在哪里是有争议的。那么我们今天看看这个章节，既然作者没有分，那么到底是谁分的呢？这个是在历史上有人后来才分出来的。那么首先是有分章，把圣经比如说这个创世纪分为五十章，那么这个分章是谁分出来的呢？这个是在13世纪的时候，当时在巴黎大学的神学院呢，有一位教授，他叫 Steven Lanton 教授呢，他在教圣经的时候呢，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神学生，大家所带来的圣经的版本呢，也都不一样，千差万别。所以如果这个老师说我们要看这个创世纪在哪里哪里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像今天那样说第几章第几节，或者说第几页，对不对？没有办法。所以为了翻一个圣经，他们每次上课的时候要浪费很多的时间，所以后来这位教授呢，就想办法怎么样把圣经都翻 分章，在不是分章节的章啊，所以他后来就分了章。结果呢，因为他后来呢，这位教授呢，成为英国的红衣主教啊，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凯特伯雷大主教，他的学生、他的弟子呢，遍天下，所以他的分法呢，成为普遍的接受。虽然他不是第一个人分章的，所以后来呢，大家普遍接受了他这个分法。后来分节，大家觉得分了章之后呢，圣经还是太粗了，对不对？这个特别像诗篇里面的第119篇有多少节啊，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人会背啊，176节啊，那太长了，所以还要分，除了分章还要分节，所以过了300年之后呢，另外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呢叫 Stephanie， 他是在法国呢是一位出版商。当时候呢圣经已经比较多了，随着这个圣经的出版，他就想让自己出版的圣经呢能够在世界当中呢普遍的接受。那么人家说，你为什么人家要买你的圣经不买他的圣经呢？他就想出来，他要把所有的圣经呢，不单在章分章的基础上，还要怎么样分节，那这就便于阅读了。那他怎么，那他是个出版商，不是教神学的，连神学也没读过，那他怎么把圣经分节呢？他没有办法，但是他突然想到，有一天他在马上读圣经的时候呢，手里拿一支笔，大家知道马走一步，马背就会怎么样，颤动一下，结果他颤动一下，那个笔呢不小心就碰到了那个笔，哎，分了一节，他觉得这个办法蛮好，他想反正我不懂圣经，也不知道怎么分，就骑在马上吧，马动一下我就分一节，马动一下我就分一节。结果呢，他花了6个月的时间把旧约的新约呢全部分节了。这种分法大家觉得很好笑啊，根本没有神学依据，没有学术依据。不过呢，因为他是第一本把圣经分节的这个一个人，他出版的圣经呢全世界就普遍了，到今天也是这样。虽然有些地方分的地方完明显的分的不是很正确，但是怎么样，我们今天也接受了。那有弟兄姊妹在想了，这个分章和分节，这个历史来看呢，分大章还好，分节是分的是真的是很没有道理。如果你是去研究圣经的，特别是读原文的，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你会心里很挣扎，怎么这么乱分的？你要知道这是马分的啊，这个就你就包容了的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了，虽然这个分的不是那么的完整，但是带来的好处是什么样呢？是非常多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读圣经的习惯？有很多弟兄姊妹我相信是有的。我们今天读圣经方便不方便啊？很方便，我们知道从哪里开始，哪里放下，我们今天读到哪里，下次从哪里结束，对不对？我们想一想，如果你给你一本圣经是没有分章也没有分节的，你去看，你怎么去看啊？你都不知道哪里拿起，也不知道哪里拿下，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没有分章节的圣经，你就可能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有计划的读完整本圣经。所以我们说圣经有章有节，其实就是什么，圣经是有理和有节，让我们把这本圣经拿得起，也同时怎么样放得下，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去读。这一点呢，其实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想一想，在生活当中打个比方啊，如果有人送给你一辆车，这辆车呢什么都好，动力也很足，外观也很漂亮，而且很新，但是却告诉你有一点，这辆车呢它的制动系统、刹车系统没有装，或者说根本就不能工作。弟兄姊妹，你要不要这辆车啊？你要了改不改开这辆车啊？哗的启动了一下子，6秒钟就100 mile， 但你要它停下来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你只能把命交给它了，对不对啊？这样的车我相信是没有人改开，这样的车我相信也是没有一个车厂会去造，对不对啊？这个只能开不能停的车，这哪里有用啊，对不对啊？那其实再说回来，我们一个人岂不是也是一样的吗？我们一个人做人也应该是怎么样，拿得起放得下，拿得起放得下，开始可以做事也能够收得起。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三节经文，短短的这三节经文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刚才如果读了这三节经文，我们留心一下，我们就知道，虽然只有三节经文，但是有好几个词是重复出现的。 比如说有一个词出现了三次，是哪一个词啊？第七日。第七日在三节经文里面出现了三次。还有一句话呢是出现了两次，就是上帝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或者说上帝就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凡是有重复的多次重复的话，就表明是什么？是一种强调，强调一种重要的信息。那么今天在这个三节经文当中，借着这些重复的词语给我们带来什么信息呢？这里神带给我们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安息，什么才是真正的安息。所以我就引用我们经文当中的一句话，就安息了，作为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题目。我们来看看，神在创造的第七天他安息了，他就歇了他的功，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去效法，我们去运用呢？我从几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神在第七日就安息了，是什么原因呢？他不是因为他疲乏了，干不动了，而是因为他是什么呢？是基于他的满足，他停下他创造的功。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二节里面就讲到，神在第七日就安息了，就歇了他的功，就安息了。这个歇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除了停下来之外呢，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休息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讲安息日，对不对？就是从这个动词来演变过来的。神在这个经过了六天的创造之后呢，他的手下的功就放下来了，他就开始怎么样呢？就休息了。神进入到了休息的状态啊。我们通常人是什么时候休息的？干太累了，或者说实在是到了年龄我干不动了，我就怎么样，我休息了，我就退休了。但是神是不是太累太老了呢？神绝对不会太累也不会太老，否则他就不是什么神了啊。那么既然他是神，他不会累也不会老，不会干不动，他干嘛要不干了呢？这好像是又要进入安息了呢？按照我们人的想法是想不明白的，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对不对？前不久我跟王长老去一个餐馆商量我们这个五月份以后这个中午午餐的事情，就碰到一位餐馆里面打工的一位大姐。其实这个大姐呢，她已经比我大差不多20岁，但是呢走路风风火火，说话是中气十足。她就告诉我，她亲口告诉我，她怎么讲，他说他来美国快20年了，他现在是打两份工，他说他恨不得每天能够工作20多个小时，甚至不要睡觉，我目的就是要干嘛，挣更多的钱，越多越好。他说可惜岁月不饶人啊，他说他现在年纪大了，快70岁了，精力不如以前了。所以一句话，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对不对？如果那个精力好，干得动，就多去工作是吗？如果不是累到不行了，我们就是怎么样，不要停下来。我们很多人都这样，特别是移民出来的人都是这样。那么神不会累不会老，他怎么会休息呢？我们从圣经回过头来，我们就看到了，从这个假如我们回过头来把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很快就浏览一下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找到答案。为什么呢？因为神起初创造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提过好几次，当时的世界呢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哪三个词呢？就是空虚、混沌和什么？黑暗。对，这三个词呢是非常非常负面的。这个混沌是什么呢？是没有秩序、乱七八糟的意思。空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东西，就你一个新房子搬进去什么都没有，没有床，没有桌子椅子，空虚。黑暗是什么意思呢？黑暗是一个属灵层面，是一个邪恶的意思，是个非常邪恶的世界。但是神经过六天的创造，到了第七天，我们看到二章一节就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天地万物都怎么样，造齐了，都造齐了。这句话呢英文圣经比较长，我们中文如果翻译的详细的，就是天地以及其中所充满的万物都造齐了。一句话其实用了一章经文来描写，对不对？所以上帝的创造大功已经完成了。这个第七天神开这个世界，跟他 起初创造的时候已经是怎么样，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样，是有光有生命也有爱在其中，上帝掌管着这一切。所以在这里面上帝看到这一切呢，他就知道他的工作完成了，他就怎么样，他就安息了。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神停下他的工作之后他还会做什么，他坐在自己至高的宝座上去观看去欣赏他自己手所造的工。那我们想想，神看着他自己手所造的工，他当时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我想他一定有什么样，有成就感，也充满了什么喜悦和满足的心情，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对神这样的创作创造完成之后有这样同样的感同身受呢？我想应该是会有的，会一定会消是会高兴的。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工作或者说我们有平时的生活，也有兴趣爱好。每当我们自己精心所做的一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们一定会有什么样满足感喜乐感的，是不是？我到不同的弟兄姊妹当中去探访，有些弟兄姊妹家庭当中有非常漂亮的后院，然后告诉我，牧师，这是我双手亲手做的，你看看怎么样。在他的话语当中我就看到他是满足和喜乐。也有弟兄姊妹画的画非常美，挂在自己的墙上，牧师，这是我画的，这是什么，也是一种满足喜乐。我们小孩子也是常常做功课做 project， 做完一个大的时候也是怎么样喜乐和满足，对不对？这个是每个人都会有。所以我们想一下，当这位我们天父上帝他经过六天的创造之后，他看自己手所做的工，他充满了成就，充满了满足的感受。所以他这么什么样，他就可以欣赏他自己所创造的这一切但是有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太忙，我们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哪怕是再有杰出的工作完成了，我们没有时间去欣赏，或者说呢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因为实在是太忙了，实在没有机会去停下来怎么样呢，去看自己让我们自己所成就呢，让我们心当中呢能够得到满足。这样的事情很多。上个礼拜我跟林长老有机会去参加那个南美洲的这个泛美华福宣教大会，那我们就得到几个数据。在从墨西哥以南整个中南美洲，弟兄姊妹知道有多少华人华侨吗？广义的有150万。那其中这150万里面有多少是基督徒知道吗？大概只有不到1万。不过每个礼拜天参加主日崇拜的有多少人知道吗？大概连一半都不到，5000都不到。弟兄姊妹，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知道吗？一个字，什么原因啊？忙。忙什么？忙什么？忙挣钱，没错。我刚刚说过了，这个中南美洲这样，我们美国这里也这样。我们加盟那个餐馆，那个大姐跟我讲，她说，我就问她你为什么忙？她说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我两个儿子要娶媳妇儿，我孙子要上哈佛，我自己还要养老金我什么时候能歇下来？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实在因为是太忙了，太忙了，为了工作，为了家事，为了自己，为了小辈等等。但是这里圣经里面短短三节经文就告诉我们。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就怎么样停下来休息了，休息了。你说神他伟大不伟大？比我们伟大。他忙不忙？他很忙。但是神怎么样，到了一定的时候，当他的工作完成了，他就怎么样，他就歇了他一切的功。这是对他六天工作的一个总结。本身神是最不需要休息的，但是他怎么样，他却选择了休息，选择了停下来休息，欣赏他手所造的工。那么我们人呢，弟兄姊妹，我们人要不要效法神？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怎么样，也应该学着神，到了时间我们可以停下来，我们去享受，我们去看我们自己手所的工，我们去享受那一份成就和满足。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享受过呢？我们是不是因为太忙没有停下来呢？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学习，连这位伟大的造物主他都能够在这么忙碌当中他能够停下来，那么 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比神更伟大，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位，我们今天休息，我们明天还可以继续做工，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回去之后，我们每个人我们可以静下来，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理一理我们手里的工，无论是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我们在家里，我们在教会里，在我们朋友当中，我们现在着手在哪一些事情，哪一艘工作，我们理一理。有些工作我们或许应该有个了结了，有个终止了，或者说有个暂停了，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就安心的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我们交给谁呢？交给神。因为真正的安息首先是什么呢？是工作之后的奖赏，是一份收获。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停下来啊，放下手里的工，去看看你手所做的工，享受其中的满足和成就吗？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神在第七日他歇了他的工，他就安息了，我们就效法，我们也可以从神的给我们的启示当中，我们可以享受到我们之前我们工作所带来的那份奖赏和满足。这是第一个，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去整理去思想。第二，我们的造物主在第七日安息了，不是他甩手不干了，而是他怎么样？他退居幕后，他仍旧在工作。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第七日神歇了他的工，他休息了，一直在重复，苦口婆心在重复。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在那些研究圣经的人看到这么多重复的时候呢，就会变成另一个极端。如果说重复是让我们强调的话，那么他看到这么多的重复的话，有人看到就会怎么样？会误解了，就会误解了。弟兄姊妹，大家知道这个几百年前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神学一位科学家，也是后来的神学家，叫牛顿，大家听到过没有啊？牛顿，对。牛顿呢，对这个这一点上面呢，他是有一点误会。怎么说误会呢？牛顿是这么理解这段圣经的。他说上帝呢给宇宙设计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运行机制，他在自己家里呢就做了一个这个太阳系的一个模型，按照这个轨道以及运作的周期，他只要手一摇，这个几颗卫星呢就绕着太阳能够精确的转动，转地球转一年就转一些就一年了，非常精确。所以他认为呢，这位牛顿就认为呢，神给这个整个宇宙，不光是太阳系，这个都是非常完美的运作体系，而且呢，神给这个宇宙呢第一推动力，让这个宇宙万物怎么样能够动起来。打个比方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以前我们都戴手表，家里都有机械的钟，对不对？就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熟练的钟表师傅把一个钟装配起来，然后这个装配好了之后，这个钟表师傅还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让这个钟能够走动啊？做什么事情啊？可能很多人没做过，我小时候是家里一直是上发条的啊，上完发条之后钟就怎么样走了，对不对啊？有些钟可以走两天，有些钟每天要那个，对不对？这个牛顿就认为呢，神也像这位钟表匠，把一个钟装好之后呢，上足发条，然后上帝就怎么样，他完全怎么样这个放下这个事情不管了，让钟去滴答滴答滴答一直走到耶稣基督再来就好了，是不是啊？有人牛顿就这么想，就觉得牛顿就认为接下来神干什么呢？他就放下手中的工作，就什么都不管了，甚至呢喝完咖啡就打个盹就睡觉了。这是牛顿说的一个这个关于这个关于神停下了安息的一个解说。这种观点呢，在历史上呢，在神学历史上被称为叫做机械宇宙论，也叫做钟表宇宙论啊。如果有弟兄姊妹喜欢看这类神学书籍的，一定会看到这个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因为神所造的钟啊，你上足发条到耶稣基督再来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神真的是放手不管了，这个宇宙也不管了，人类社会也不管了，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有人真的以为是这样。比如说在二战期间，几百万犹太人被纳粹法西斯屠杀的时候，有人就说神在哪里？他知道不知道？他是不是睡着了呢？ 或者说每当有天灾人祸，有大量的人死于非命的时候，常常就有人问，难道这位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神现在缺席不他不知道吗？他装着不明白吗？或者说我们自己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也会向神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难道你真的在打盹，真的在睡觉吗？我们有没有这经历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一位先知哈巴谷先知，他也有这样的提出一个疑问，他说，神啊，你为什么使我看到罪孽？你为什么看着奸恶而不理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遇到这样的难处呢？其实这都不是事实。神所谓的停下来，他安息了，并不是说他完全不管了，他去睡觉了。相反，我们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5:17，耶稣基督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然后后面半句是什么？我也做事，四个字，后面半句是我也做事。好像我们中文听起来好像这句话是断句破句哦，其实那个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也做事到如今，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这个本身的意思。因为这个希腊文和英文里面不需要啰嗦，我们就明白中文一定要加上我也做事什么到如今。这个耶稣基督的意思就告诉我们，天父上帝他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那这不是岂不是跟我们这里所说的矛盾吗？其实不矛盾。耶稣基督所说的天父上帝做事到如今，他的意思是他创造的工作告一段落，是放下了，歇息了，停止了。但是除此之外，除了创造，神还天父上帝还有什么工作？还有这个护理的工作，护理的工作，也就是让这个宇宙万物能够正常的运作，让这个人类社会怎么样，能够照他的公义慈爱，照他的计划能够向前行。包括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生命都在天父上帝的手中，他在做这个运作的工作。所以天父上帝他前面的工作他要停下来了，接下来他的护理是什么呢？也包括他的医治的大工，也包括什么呢？救赎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也做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就是天父上帝差遣，受他的差遣到这个世上怎么样，为救我们的罪，来传扬福音，来钉十字架，为我们受死埋葬升天，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那么耶稣基督他完成他的工作，他升天之后还有没有天父上帝的工作呢？他差遣谁啊？圣灵保惠师。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悔改认罪都是因为圣灵保惠师的感动，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然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圣灵保惠师要把我们带到一切的真理当中，是不是？所以天父上帝在做工，天父上帝一直在做工。所以我们看到天父一方面他放下了创造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仍旧在做护理的工作，在借着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的工作，借着这个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信服圣灵，在你工作的时候巴不得你能够顺从圣灵的引领，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主，我们最近也有弟兄姊妹都能够在圣灵引导当中来到我们教会接受耶稣基督，巴不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信靠交托主。所以弟兄姊妹，天父上帝在第七日就安息了，我们知道他不是甩手不干，而是在退到幕后仍旧默默的工作。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对我们的意义，就是真正的安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交托，一个安心的交托，就是一个相信天父做事到如今，主耶稣做事也是到如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回去之后，我们就想一想，我们如果我们还放不下，不肯放，不敢放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内心当中还有哪些是焦虑，是挂虑的，是不放心的，是不安心的，让你吃不下饭，让你睡不着觉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这位主是既不打盹也不睡觉，他的眼目是时时看顾我们的主， 所以巴不得我们在放下的时候，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重担、挂虑、思念等我们心里的石头通通的怎么样放下，交在主的面前。因为真正的安息就是完全的交托，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样，神在第七日就安息了，是什么原因呢？他不是祭出律法，我给你这定这一天你要怎样怎样，不可以怎样怎样怎样，而是要怎么样写出他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段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很明白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同样这句话后来到了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呢，摩西在后面稍微做了一个修改，他是赐福，这个是第七日变成了什么呢？赐福给安息日，定为什么？是圣日。从此以后呢，是怎么样？让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每到安息日到第七天，都要放下一切的工作，做什么呢？进入安息去敬拜神。所以你如果做任何的事情，就违反了什么？安息日的规则，甚至严重的会怎么样？会处于这个死刑。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非常的可怕。所以有人就说，这个神停下来原来是怎么样？是为了将来使出律法的。其实弟兄姊妹错，神设立安息日首先是给谁所用的呢？给那些离开埃及的，刚刚离开埃及的，原来还是这个埃及为奴的人，他们有机会休息。弟兄姊妹，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法老要灭绝这些以色列人，所以让以色列人怎样的工作啊？照我们今天的话是什么？是五加二，黑加白啊，白加黑，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没日没夜的、没完没了的工作，这是不行的。这他们神给他们出了之后，每七天就有一天怎么样放下工作去休息，这是神给他们的枷锁，还是神给他们的恩典啊？是恩典，对的，这个是神给他们的恩典，并且让他们这一天放下工作做去敬拜神，让他们与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其他的人分别出来，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他们是祭司的国度，他们是圣洁的国民。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给我们其中一样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礼拜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敬拜主，让我们礼拜天这一天与其他的六天的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在这个敬拜主的时候，让我们与世界上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能够分别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同样是属神的子民，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在第七天就安息了，他不是要祭出所谓的律法，而是要彰显出什么？他的恩典，让我们人能够在这个安息日呢，能够怎么样？让我们的身心灵得到全面的休息和调养。所以在圣经当中，安息日绝对不是消极的，安息日是让我们什么？有时间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让我们能够什么呀？重新能够出发，能够养精蓄锐，能够奔跑前面的道路，新的道路，更远的道路，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所以在这个有一位犹太人的拉比，他就指出了安息日跟我们世人的假日有哪些差别。弟兄姊妹可以听一下，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明。我们现在信主的人，我们只知道把这个安息日、休息日跟假日完全没有分别，只不过是大吃大喝睡懒觉的时候，对不对？安息日的意义就跟假日的区别，首先在假日里面我们把责任抛于脑后，但是在圣日我们却必须正视我们的责任。第二个，在假日我们可以尽情的放松自己，在圣日我们努力的保持警醒。第三样，在假日我们尝试停止大脑一切的活动，在圣日我们却寻求灵魂重新得力。第四样，在假日我们可以尽情的随心所欲，在圣日我们寻求上帝的充满。第五样，假日改变我们的心情，圣日却改变我们的心灵。 假日骄纵我们的肉体，圣日却滋润我们的灵魂。所以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是个多么宝贵的一个圣日，一个安息日。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复活的这个主复活的日子，就是在新约当中，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安息，一个与众不同的日子。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我们无论我们处于怎么样一个多忙的工作状态，家庭的负担，或者各样的自己经手的事情，巴不得我们能够享用神给我们这个圣日，放下在外忙之中，放下你手里的工作，让我们有思想，我们的心灵得到休息，得到思想，得到重新得力，能够重新出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里面我们就知道，真正的安息就是让我们重整与主的关系，能够重新得力，为了更好的工作，为了重新出发，为了我们再展宏图。这就是神为什么就安息了。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也是照着神的恩典，我们那个在神的时间，我们每每到了神的时间，我们懂得歇下自己的功，我们懂得安息放下。这表明什么？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能够借着我们这样的放下，我们能够享受到我们工作上带来的成就，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完全的交托，我们也能够怎么样，能够在主里面能够重新的得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你在这个创造宇宙之初，你在完成你创造大功的时候，就给我们这样的，让我们知道在圣日，在第七日就歇了你的功，放下一切的工作，进入到你的安息。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启示、应许和恩典。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能够在这个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常想能够放下，进入你的安息，让我们能够更加与你亲近，更加的爱你，更加的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我们也今天能够在这里，我们要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来到这个圣桌面前，我们要领受这饼和这杯，我们乃是知道我们乃是与主一同同死同埋葬，我们也就是能够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能够将来在神的主耶稣的荣耀里面得享永生。求主帮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的心，这样的祷告祈求靠主圣名，阿们。